那时间差不多了哈，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了啊，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 WinTech，并且抽空来参加这个 section。然后关于这个 section 的一些材料呢，我们呢可以在下面的这个网址当中呢去下载，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然后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section 呢是关于这个手机和小屏幕平板上面我们硬件驱动的开发。那么我叫郑一峰。那在之前呢，我们 PE Team 和广大的 Partner，比如说我们的 OEM 啊、ODM，还有我们的 ICB 的合作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呢，在基于一个成熟的 SoC 方案解决平台上面呢，像 Audio、Video 啊，包括我们的 Graphic 这些电源管理啊，这些方案一般都是比较稳定的。反倒对于一些我们可能需要替换的一些外设，比如说 Camera 啊、LCD 啊、Sensor 啊，还有包括我们的 Touch 等这些设备呢，大家的驱动开发的需求呢是比较大的。同时呢，由于我们一些像 sensor 这种器件呢，在一个完整的手机功能上面呢，可能会有多个 sensor 类型的器件。然后呢，包括我们在产线上供货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着这种二选一啊，或者多选一啊，还有包括这种性能啊，还有那个成本方面的考虑呢。所以呢，关于这一类型的器件呢，我们常常会面临着一种替换，那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开发一些新的 driver。所以呢，在今天这个 section 里面呢，我们呢将主要呢通过这几个方面，一个呢是介绍那个LCD，还有 Touch，还有我们的 Sensor，还有 Camera 的这几个主要部件的一个驱动开发。那当然了，在之前呢，我们会先介绍一下，就是说目前在这个手机上面这个硬件驱动开发它的一个大概的整体流程。那最后呢，我们也会介绍一下，就是手机驱动它那个开发有哪些不同的点。当然，这些不同的点呢，只是说一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手机硬件驱动开发的一个整体流程。那么，硬件驱动开发的整体流程呢，第一步呢，我们肯定就是要做环境的准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吧？然后硬件这个环境的准备，开发环境的准备呢，我们首先要有一个开发平台，不管是我们的工程机，还是说我们的开发板，我们首先一定要有一样这个 SoC 提供了这个硬件开发平台。然后呢，还通常呢，我们需要一个完备的硬件设计框图，因为里面的引脚啊、管脚啊等这些 SoC 的这个部件的配置啊，我们的在硬件驱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通常都需要使用到。然后呢，一般来说，对于硬件驱动开发呢，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叫 test FFU，也就是我们的测试的 image 版本。当然了，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编译出这个 test FFU 版本呢，我们也需要有包括 BSP，还有我们其他的相关方面能够编译出这个 test FFU 的一个完整的 prebuild 的包。还有包括我们编译的脚本，这个编译的脚本可能是 BSP 厂商提供的啊，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partner 自己去做的。然后呢，另外呢，在驱动硬件开发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还需要我们做一些硬件的具体配置，比如说 ACPI，还有甚至像 LCD，我们可能需要改一下 UFI，对吧？那所以呢，我们通常呢也是需要要到这个 ACPI，还有我们的这个 UFI Code 的这个 project。然后呢，对于今天的这个 Windows 的各种，不管是应用还是驱动的开发呢，我们现在都是基于这个 Visual Studio。那关于驱动的开发呢，我们可能还要安装这个 SDK 和 WDK。那么在 Win 十上面呢，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移动平台的这个驱动开发呢，和以前的 PC 呢，现在是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我们现在呢，都只需要安装这个 SDK 和这个整合一起的这个 WDK 的这两个包，而不需要再安装以前的那个 WAK 的这种安装包，这个开发包。那么准备好这个环境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准备一些驱动开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知识。那在这里面呢，有两个方面可能我们需要一个关注，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One Driver Mode 的这样一个驱动的概念，也就是我们昨天的 section 里面大家都介绍到了这个叫 Universal Driver，那也就是我们的 One Core One Driver 跨平台驱动开发的这个概念。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开发一个什么样的 components，那么我们也需要具备这个 components 下面呢，微软为它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驱动架构，还有一个开发的模式。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我们的开发的过程。开发的过程呢，通常我们第一步呢要做的就是我们的一个配置。这个配置呢，第一就基于我们当前的这个硬件，我们想要开发一个什么样的 driver，微软为它定义了一个什么样的驱动模型。那我们想要做的是一个 kernel model 的 driver，还是一个 user model 的 driver？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在那个 Universal Driver 的这种架构下面呢，我们还需要给我们的 Driver 选择一个 Target。这个 Target 呢，这里呢，我们建议都是用那个 Universal。 当然了，您也可以，如果说我们的 driver 只想用到 mobile 上面，您也可以选择 mobile。 那最后呢，我们需要选择的就是我们的这个SoC 的平台，它可以有 ARM， 那可以是 X86， 也可以是 X64， 对吧？然后呢，在我们的 driver 开发过程当中，其实呢，一般都包含三个模块，一个呢就是我们硬文件的编写，还有就是我们驱动工程的开发啊。最后呢，通常伴随着我们 enable 一款新的硬件呢，我们还需要来修改或者添加我们的这个 API。虽然呢，现在 SoC 厂家把这个 API 的工程呢都做得很完备了，但是对于新的硬件，我们还是在里面需要添加一些自己的配置的。那在开发完之后，我们需要进行编译。那这个编译我们重点要提到一点呢，就是在驱动的工程编译之后呢，针对我们的这种 mobile 设备呢，我们需要有一个 test sign， 就是微软呢通常不管是应用的开发还是驱动的开发呢，都需要做一个测试的签名。那只有做了这个测试的签名了，我们这个模块呢才能load到系统里面去。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作为这个打包，驱动打包呢，这是我们关于Fen的平台上面呢，在 8.1 或者说WP8 上面都有的这个概念。然后呢ACPI 呢，如果我们进行了修改重新编译了，那同样的我们也需要重新去做这个package 的编译和打包。那编译完这几个 package 之后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驱动的部署。那驱动的部署呢，通常我们会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目标机器上刷入了我们的 test FAQ， 那里面呢缺少了是我们当前要开发的这个 driver。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对 ACPI 可能也进行了更新，那么我们可以用WK 里面提供的工具，就 IO Tool， 然后可以把我们编译出来这两个 package 呢直接 update 进去，那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刷。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大家可能为了让它的环境更干净一些，为了让我们的整个开发过程更完整一些，那您呢可以拿到我们整个 prebuilder 的包，然后把我们改动了这个 ACPI 的 package， 还要把我们新开发出来的 driver package 呢放到我们的这个整个 prebuild 包里面去，然后呢在我们的OEM input 这整个 XML 的引导的打包配置文件里面呢把我们的这个新的 driver 呢配置上，然后最后重新编译一版新的 FAQ， 最后再刷到我们的机器里面去这也是可以的。那最后呢我们在驱动的这个调试和这个debug 的过程当中呢，一般呢它会包含一个循环的过程，因为我们可能不是一次性就做好了，那这就需要我们可能就改代码啊，甚至改硬文件啊，一般来说都是改 code 哈。那改 code 的这个阶段呢，我们重新编译之后的部署呢，就不需要像前面这么麻烦再去打包啊，或者说再去编 FAQ。 我们呢一般采取的做法呢，是进入到我们的 mass storage 模式下面，把我们的驱动呢只要编译好了之后做一个 test sign， 然后呢把这个二进制文件放到我们比如说内核 driver， 那我们就放到那个 system32 的目录下面去。然后如果是我们的那个 user mode driver， 那我们一般放在那个driver 还有 UMDF 目录下面的那个 DLL 放置的路径。那进入做完了这个开发阶段呢，我们通常要做的就是这个测试。那测试呢，今天的 Windows 平台上面的测试内容是很丰富了。那除了像我们各种OEM 啊 ODM 或 ICP 厂家自己可以有自己的测试内容，因为我们有功能测试，还有一些应用场景的测试，这些呢大家可能每个厂家都不太一样。然后呢还有像我们具体不同的部件，比如说 sensor， 我们可能就是说针对那种化圆圈啦、或者正弦移弦方向的那种画图的测试，用那种三轴的转角啊，然后这里搞一个支架，然后来测试画点，看我们当前调出的数据准不准确，对哦。那我们的 touch 嘛，可能会用那种专门一个 touch 的那种自动控制平台，然后像我们操作机器一样来进行控制。那 camera 呢，可能会有 tuning。那所有的这些方式呢，都是我们 test 这种方式。当然了，对于 driver 本身呢，我们还在我们的开发环境里面呢，会做那个 driver 的verify， 叫 SDV 测试这是微软对所有驱动开发都提供了一个，这包括代码级别的一个安全校验。然后呢它当然了还有 WDK 的一些测试用例。那通常呢就是做完这些呢，我们的功能呢一般就有一定的保障了。不过呢在 Windows 平台的驱动开发上面呢，我们一般是比较强烈推荐大家呢，就是再做一下HLK 的测试。伴随着每一个新的 Windows 系统版本的发布呢，我们都会推出一个新版本的这个测试工具集。那么在 WP8.1 上面呢，我们以前对 Fen 的测试呢是用一个叫 Test Central 的，昨天的 section 上我们已经讲到了。那么在今天的 Windows 10上面呢，我们已经把所有 Fen Tablet 还是 PC 甚至 Xbox 所有的可以测试的东西呢，我们都尽量融合到 HLK 的这测试工具里面去了。虽然今天的您的 driver 发布或者说没有强制要求大家一定要拿到这个 logo， 但是呢我们仍然建议大家在开发完任何一个 component 之后都做完整的这个 HLK 测试。那 跑完了这个 HLK 测试呢，就是我们的 sign 阶段。那这个 sign 阶段呢，其实跟之前的 Wonderfun 8.1 上面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呢要先编译一个retail 的 FFU， 然后把我们没有经过正式签名的这种 test 的 driver 也编到这个 retail FFU 里面去，然后用Windows 提供了这个 ingest 的这个工具呢，把我们所有没有经过正式认证的这个驱动呢给 ingest 出来，然后呢submit 到微软的这个认证 portal 上面去拿正式的签名。那这就是这五个步骤呢，大概就是我们整个在手机或者说是在移动平台上面开发这个 Windows 硬件驱动的一个流程。那接下来呢，我们先从 LCD 开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想要介绍的这四款硬件驱动的开发。那 LCD 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LCD 本身呢，它贯穿了我们整个一个系统启动过程的两个阶段。我们一般在系统启动过程当中呢，一个就是引导阶段。那比如说像如果算得更细的一点，我们有 primary 那个 bootload 的，就是板级的启动。那最后一般会有一个引导驱动，对吧？那这个引导程序起来之后，就把我们的 UEFI load 起来。那我们 UEFI 起来之后呢，就会把我们的 boot manager 调起来。boot manager 呢，最后就调我们的 winload， 然后 winload 呢，在我们把我们的整个 OS load 起来，就进入了我们的main OS 的 Windows OS 阶段。那么在这三个阶段里面呢，跟我们 LCD 相关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UEFI。那 UEFI 阶段呢，因为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启动时候的 logo 显示啊，包括一些 UEFI 阶段的 logo 输出啊，所以 UEFI 阶段我们需要用到这个 display。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OS 阶段，那显然 LCD 是少不了了哈。然后在这个整个 OS 阶段呢，我们通常对这个 display driver 呢，也会有两个小过程。第一个过程呢，就是加载我们的标准的这个显示驱动。标准的这个显示驱动通常是在我们硬件厂商自己提供了这个 mini port driver 没有加载之前，或者这个 driver 在更新的时候呢，我们会默认去加载这个 CDD 的这个 driver。那然后呢，等我们这个 mini port driver 真正 match 我们这个硬件的这个 mini port driver 加载上去之后呢，那就用我们这个 mini port driver。那这个 mini port driver 呢，它会提供功能更强大的我们的那个图像，我们的图形，还有包括我们的视频的这种加速功能。那么以高通的平台为例呢，我们在这个 LCD enable 过程当中应该做哪些主要的事情呢？首先是这个 UEFI 阶段。那么在 UEFI 阶段呢，通常呢我们的这个 LCD 的配置呢是在这个 display D-X1 这个 driver 下面。然后这个 driver 下面呢，我们 Qualcomm 平台一般还对它提供了一个叫那个 MDP 的一个 lib 库。那这个 lib 库嘛，其中包含了像我们的那个公共的一些硬件接入，然后还包括了我们像 MIPI 的这个 DSI 啊，还有像那个EDP 啊，还有像我们的HDMI 等各种硬件接入的具体细节。这些基本的库呢，一般都是提供好了。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在哪里呢？那就是在整个 UEFI 它这个 MDP 模拟出来这个 MDP platform lib 的这个小的这个工程下面呢，它在这里面呢，我们融合了我们的一些硬件具体细节，我们的 LCD 的具体的参数信息，那都提取出来，在这个模块里面，我们在这里面进行配置，那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因为说我们在 LCD enable 过程中要涉及几个部分呢，一个可能就是我们的各个小模组的上电时序，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各种的显示的行列间宽，然后我们的各种那个像那个分辨率啊，然后像我们的尺寸比啊等这些信息，还有包括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那个 DSI 的时序，对吧？那这些信息呢都会已经被提取出来，变成一个 XML 文件，在 Qualcomm 平台上面呢，目前是这样子的。那当然了，由于涉及到电源管理，所以我们呢在 UEFI 里面呢，可能就要把这个PMake 的这部分的 protocol 要包含进来。通常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涉及到一些引脚的控制 GPIO 拉高拉低啊，然后呢所以要包含这个 GPIO 模块。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一款 LCD 呢都有一个 chip ID， 那这个 chip ID 呢就来标识我们当前具体的这个是什么样一个 LCD 的型号。那么 LCD 的这个 UEFI 阶段的配置呢，如果在 Qualcomm 平台上面呢，一般呢我们就是在这个MDP platform configure 里面就可以配置我们那个 XML 文件，然后再把这个 XML 文件呢付给我们这个配置的参数接口。那当然了，这里面呢这一步呢，其实我们呢希望大家在开发的时候呢，和我们的 LCD 的 IHP 提供商呢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为呢，您的所谓的所有的这些 LCD 具体的这个参数配置，还有包括我们特别是这个上电时序呢这些配置呢，一般他们是最清楚了啊。 然后呢，您把这些配置呢直接移植到这个 XML 文件里面去呢，基本上这个 LT 的 enable 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同样的，过了这个 UFI 阶段呢，就到我们的 OS 阶段呢，那显然配置的就是 ACPI 啊、ACPI 呢的配置呢，其实和 UFI 阶段的配置是非常类似的。那同样的，以 Qualcomm 平台为例子呢，那这里面呢主要包含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我们的 PP， 那 PP 里面呢，就是我们关于 LCD 的电源管理的相关配置呢，都会在这个 Graphic Resource 点 ISO 里面。那在这个 ISO 里面呢，包括了我们的 Display、 我们的 Video 等所有跟这个图形图像相关的这些组件的它的电源管理的控制。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硬件具体的这个资源配置表。那资源配置表同样也是在 Graphic 下面， Graphic 里面呢会 include 我们的一个 Display 点 ISL。 那在这个 Display ISL 里面呢，我们包含了一个就是 Panel Config 点 ISL， 还有呢就是 Backlight， 就是我们的背光。那当然了，我们主要配置的就是这个 Panel Config 点 ISL， 这里面的配置呢也同样的被提取成一个 XML 文件，那它的所有的配置信息几乎跟我们在 UFI 阶段配置的是一样的。所以呢，如果在我们 UFI 阶段把这些基本的硬件参数都配置好，能够正常点亮起来的话，在 OS 阶段呢，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么在整体的 LCD 的这种 component enable 过程当中，我们通常会碰到什么问题呢？就是点不亮嘛。那点不亮呢，通常我们要 check 的就是第一，我们的硬件模组的供电有没有全部供上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上链时序这块有没有做好。那基本上如果这两天做好了，一般你就能点亮。那接下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行列显示啊，那可能就是具体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扫描间宽那等这些东西的配置了。那在这些的配置呢，如果我们 IHB 呢，应该现在大家 IHB 呢对同样的比如说不同 SOC 平台上面他们应该如何配应该也是非常清楚了。所以呢这些呢我倒觉得是问题并不是很大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关于这个 touch 的 enable 过程。那 touch 的 enable 呢，相对呢会比较简单。一个呢就是右边这个图呢，就是我们当前在 Win10 下面这个所有关于 input， 就是我们所有输入型设备它的统一的内核的一个驱动架构。那首先我们由上往下看呢，第一个就是一个 RIM 层。那这个 RIM 层呢，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管理了我们所有类型输入设备的一个原始输入数据，最后呢把它融合起来，提供通过统一的接口呢，提供给我们上层的所有这种 components service 还是说 application。 那么它以它通信的呢，这就是我们 HID class。 那今天的 Win10 的设置上面， Win10 的驱动关于 input 的驱动的那个架构设置上面呢，我们呢都是通过这个 HID 协议的。所以呢这里边呢会有一个 HID class 的一个类驱动。那么在这个类驱动呢，它就会统一解析我们所有的 HID 的数据，基于 HID 的数据。那跟它通讯呢，就是我们具体真正跟我们硬件打交道了，就是叫 Transport Mini 层。那这个 Transport Mini Port 层呢，它呢我们当前呢会有几种主要的类型，比如像以前的 Tablet 或者 PC 上呢一般我们用的是 USB， 对吧？然后像现在的移动平台上一般更常用的就是这个 iPhone 7，然后呢还有一些使用蓝牙。那微软呢一般呢为这几种不同的总线呢都提供了一个内置的驱动。那一个呢是 HID iPhone 7的 SIS， 一个是 HID USB 的 SIS， 还有一个呢就是 HID BTH 的 SIS 给蓝牙了。那么我们今天呢重点讲一下，就是最左边的这个，最左边的这个就是基于 HID iPhone 7的。那么跟我们这个 Transport Mini 打交道的 Mini Port 的这个 Driver 打交道的是呢我们的 SPP 总线。 SPP 总线呢我们在 Windows 里面呢提供了一个 SPP Class Extension 的这样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呢就是为了用来跟我们的 Controller Driver 打交道了。那当然在今天的这个驱动架构里面呢，我们下面的 GPIO Controller 还有这个 iPhone 7 Controller 或者说 SPI Controller 通常我们的 SOC 厂家呢会提供。那么在这里面这个 GSPP 总线的这个 driver 开发上，我们有一点想要着重提一下呢，就是今天的 SPP 总线上面的 driver 呢，它跟我们传统的 PNP 的架构的驱动呢，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因为这个 iPhone 7设备其实它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PNP 设备，对吧？所以呢它的所有的硬件枚举呢那都是基于我们的 ACPI 的，也就是说我们当前这个外设呢它就 ACPI 点 SIS 这个 root bus 给我们枚举上来的。那么真正我们这个 Transport Mini Driver 跟我们这个硬件看起来它是一个硬件的 Client Driver， 像这样。但实际上我们的驱动的数据传输呢，它并不是通过这个 driver 又直接传到 SPI 上面去了，我们呢是通过这个 SPP class extension， 当然了是更细一点，还有这个 GPIO 的 class extension 呢，通过这边直接传到我们的 controller driver， 不像我们像 USB 还有 USB bus 再到 USB controller 最后在 USB port。那么下面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所有的类型的输入，比如说像我们的鼠标啊、键盘啊、我们的 touchpad 啊，还有像我们的touch panel 啊、我们的那个 touch pen 啊，不管什么样类型的输入呢，那它的架构呢，在今天的 Windows 10的内核里面都是统一的。那基于这样的一个架构，我们来 enable 一款 touch 设备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呢，就我们刚才一直强调了这个 HIDI 方式的这个 inbox driver， 也就是呢，在我们的 firmware 里面，我们严格支持这个 HID over I2C protocol 的这样一个协议文档。这个是微软有这样的一个协议文档，我们在 MSDN 上可以找到。只要我们的 firmware 呢严重就是严格响应了这样的一个协议文档呢，那我们就不需要开发任何的 driver， 我们的硬件 firmware 做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加载微软提供了这样的一组类的驱动，然后呢直接就工作起来。当然了，在现在我们其实厂家更常用的是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自己来开发一款transport mini driver。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硬件有更多的特性，更多细节我们想要自己控制，想要增加去扩展，那可能自己开发一款 driver 可能会更方便，对吧？那就是中间的这种类型，中间黄色的这种类型就是我们自己提供一层 transport mini port 的这样一个 driver， 那么由它呢来跟我们具体的硬件打交道。那么我们的 firmware 跟这个 mini port 的打交道呢，也可以是 HID 协议的 HID 数据，对吧？也可以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我相信都可以做到。所以呢，基于这两种方案嘛，那我们呢主要呢在，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那个 driver 开发，所以我们主要来先来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开发一个 transport mini driver。这边呢，这个图呢是一个我们基于这个 HID 协议的这个存储包 mini driver 这样一个 vendor driver 是如何开发的。那这个图呢，里面呢，我们主要在这样的一个 driver 层次里面，我们主要包含三个部分的工作。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响应这个 HID 的这个协议，跟我们的 HID class 这个层次打交道，也就我们刚才说的。那在这个跟 HID class 打交道过程当中呢，通常呢，我们是用现在系统已经定义好的这个 HID mini driver control 的这样一些标准的 control 命令接口。那么它可能包含了像我们的 HID 这个get device descriptor report descriptor， 然后像我们的那个device attribute 啊，然后像 get report 啊，然后像我们的 set facial get facial 的这样一组的这个 HID 的命令。那还有一部分要做的工作，就是控制我们的硬件，跟我们的硬件打交道。那可能比如说我们取数据是通过这个中断，它取的数据一般都是通过中断来获取的。那我们还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寄存器的控制，来 enable 我们的硬件什么时候上电，什么时候真正进入我们的工作模式。然后呢，还有一部分比较重要的内容呢，就是我们的背光设置。那背光设置呢，因为我们当前正常的一款 LCD 屏呢，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主显示器，就是我们的 LCD 这部分的背光呢，是通过监控我们的环境光感，对吧？通过环境光感的这个感应到的值呢，来自动调整我们的这个 LCD 的这个亮度。那同样的，那我们现在 Windows 上面呢，就要求大家的这个手机上都要有三个按钮嘛，三个电容按键，一个是我们的返回键呢，还有我们的那个 Home 键，还有一个 Search 键。那么这三个按键呢，同样会有一个 LED 的背光，它的 LED 的背光呢，就在我们这个 Mini Port Driver 里面来控制的。那我们呢，在这个 driver 开发里面呢，也同样要做一个自动配，为它做一个自动配光的控制，来达到跟我们的 LCD 的显示屏呢，达到一个和谐的统一啊。那下面这个图呢，就是我们在这个transfer mini port driver 里面的一个 HID get report 的一个处理过程，也就是我们通过 HID 的这样一个命令，如何来获取到我们的一个 touch 的数据呢？那一般呢，我们通常会收到一个这样的 HID report。HID read report 呢，那收到之后呢，一般会做一个入对的处理，那把这个 request 的入对呢，那接下来我可能就等待这个中断聘叫的响应。如果提示我有中断，那我进入中断的这个服务处理流程了，那就会到通过 HID 的协议呢，然后到我们的这个通过这个 SPP 总线，然后呢到我们的这个设备里面去取数据。那取到数据了之后呢，再把我们之前说到的那几个 HID 的 request 给它出对，然后呢再把取到的数据呢填到它 request 的 buffer 里面去。那么其实这个图呢，也是我们基于 WDF 框架下面开发驱动一个异步，一个那个 request 的异步处理的一个很 common 的一个流程。那关于这个电容按键的这个背光呢，我们这里呢介绍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工作流程。一般在我们的这个touch enable 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做这个背光呢？第一步呢，我们现在的背光 LED 一般是通过这个 HWN 的这个 driver 来控制的，那我们要跟它通讯才能实现这个背光的控制。所以呢，第一阶段呢，我们会通过这个 HWN device NLED 的这样一个 GUID 来监听我们这个 HWN 这个 driver 是不是已经加载上去了。那这样一个 GUID 的监听呢，我们可以通过那个 IO register PNP notification 的这样一个 API 接口然后来注册。那一般呢，我们会在 prepare hardware 阶段来做这个事情。然后这个监听事件呢，一旦我们这个 driver 加载好了之后呢，就会调用我们注册好的这个 callback。 那在这个 callback 里面呢，它会有一个参数，这个参数里面就包含我们这个设备接口的一个 symbolink。 那通过这个 symbolink 呢，我们就可以打开对应了这个 HWN driver 的这个接口。那第二步呢，那我们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执行我们这个背光的真正处理流程呢？那这个流程在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一般是在这个 LCD 显示屏上电的时候开始。那同样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一个 GUID， 这个 GUID 呢叫 GUID Monitor Power On 的这样一个监听。那它呢则是通过我们的 PO Register Power Setting 的这样一个 callback 的注册方式，也我们也可以在 Prepare Hardware 阶段来注册这个监听接口。那么同样的，当我们的LCD 一旦上链之后，我立马就会收到这个通知消息，那就会调我注册好的这 callback。 在 callback 里面呢，我就可以把我的整个 LED 的这个背光显示流程呢给 enable 起来。那我 enable 了，已经开始我的背光流程，那接下来我肯定就是要监听我当前真正的 LCD 它的这个亮度值的变化，对吧？那根据它的亮度值，我才能来设备来设置我这个 LED 的这个亮度值。那这个呢一样也是通过这个 GUID 的监听。那这个 GUID 呢则是一个 GUID Video Current Monitor Brightness 的这样一个 GUID， 用它呢我们是来监听这个显示屏当前的一个亮度值，它的那个 Brightness Value。 那它呢也同样是通过那个 PO Register 接口来注册的，也可以在 Hardware Prepare Hardware 阶段呢统一去处理。那最后我们获取到这个亮度值呢，就可以把它通过前面打开的这个接口呢发送到我们的 HWN 驱动，由它来控制我们这个 LED 灯的这个具体的我们的光强度，那就达到了我们的背光和我们 LCD 的背光就一致的这个目的。那么整体呢，在这个 touch 的 enable 过程当中呢，我们总结一下可能需要做几件事。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设计好我们的驱动的架构。然后第一呢，就是比如说通过我们的那个 data sheet enable 我们的硬件。然后第二个呢，我们要处理好整个 HID 的这些标准的流程，跟 HIDI class 打交道。那这几个标准流程呢，其中还包括我们的 HID 那个 data report 的一个配置。那 data report 的配置一般在微软的 sample 里面呢，一般都配置好了，大家可能需要改动的地方会比较少，可能只需要我们具体的我们 touch 所需要支持的功能再做一些删减。然后第三步呢，就是做好我们的背光处理。那基本上经过这几个处理呢，那我们的这个 touch driver 呢，也说开发完我们的 touch 呢，也就能 enable 起来了。然后在 touch enable 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碰到了一些主要的问题，可能就是说我们当前触摸它的点不准，对吧？那点不准呢，通常我们建议呢，第一呢就是跟我们的 firmware 去 check， 就是跟我们 IHV 先去沟通，就是我们在IHV 的它的那个，不管你是电容电感屏啊，我们这边对应的坐标配置，还有我们的这些它的响应、它的算法处理是不是 OK 了？我们报上来数据首先准不准确？一般呢，我们不建议把这样的一个偏差或者偏移呢在 driver 里面去修改。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来谈谈的就是这关于这个 sensor 这款器件的 enable。 sensor 呢，其实在当前的这个手机开发里面是可能是用的最多的，虽然它的 driver 可能比 touch 还更简单了，但是它可能用的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一个手机可能会有加速器，还有这个陀螺仪，还有我们的磁力计啊，还有我们的背光啊，还有我们的近距离传感啊等，都是不同的这种一个 sensor 硬件。那一个手机里面可能有五六种的 sensor， 那加上我们现在在 Win10 上面呢又支持了一些新的一个 sensor， 比如说运动检测啊，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加速器，包括我们的那个计步器啊，还有像我们的那个气压计啊等 还有气压计啊等这些新的那种 sensor 类型。那所以呢，以后我们的一个手机上可能用到的这个 sensor 的硬件会更多了。那么关于 sensor 呢，现在呢我们的驱动架构呢是放在这个 UMDF， 就是 User Mode 上面。那所以呢，我们想来先来跟大家一起看一下这个 UMDF 2.0 的一个架构。现在在 Win10 上面，其实从 8.1 开始呢，我们就已经一直开始用这个 UMDF 2.0 的这个驱动架构了。UMDF 2.0 的驱动架构呢，它呢跟我们以前用的一点几的架构呢其实是类似的。然后呢，不同的是呢，现在 2.0 呢，我们使用了这个西风格的这样一个 API 接口，和以前的那个 COM 组件风格就不太一样。以前 COM 组件的风格呢，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困难，因为你可能要接入一个接口啊，或者使用一个 API 都要层层的这个继承，非常的麻烦。但是现在呢，几乎我们使用了 API 呢，它跟我们的 KMDF 呢是一模一样的，包括我们的 debug 的方式，那我们的使用了这个框架的这个架构，那都是跟 KMDF 呢是一样的。所以呢，您开发一个 UMDF 的 2.0 的驱动呢，就觉得说在写的就是一个 KMDF 的驱动。那同样呢，如果我们想要把当前的这个 UMDF 2.0 的驱动给它编译成一个 KMDF， 或者把 KMDF 编译成一个 UMDF 2.0， 那么可能就需要改很少很少的代码，甚至不需要改任何代码，只需要做一些工程的配置，它直接就可以转换过去了。那右边这个图呢，是我们这个 UMDF 2.0 的驱动的一个架构。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一个应用呢，通过这个 Windows 系统 API call 到内核里面呢，它会经过一层 Reflect 的一个内核驱动的转换，把我们的这个 call 呢又 reflect 到我们的 driver manager 里面。这个 driver manager 里面会跟我们系统提供了一个 host 的 process， 这个 host 的 process 呢，就叫我们的它的进程名呢，就叫 wdf host。 那么在那个 2.0 和其实在 1.11 开始，那这个 host 的 process 呢，我们就做了一些优化，就是说以前呢，我们可能针对一款的这个 UMDF 的一个 driver stack，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那个host 的 process 的实例。那现在从 1.1 开始呢，我们一个 host 的 process 的实例呢，就可以同时管控好我们多个 driver stack。 那进入到这个 host 的 process， 然后把我们这个 call 呢放到我们的那个又传递到我们的这个 user mode 的 driver stack 上面的时候呢，那就进入到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driver驱动对战的这样一个处理过程了。那最后呢，同样它也会通过这个框架呢走到内核，然后到内核的驱动，然后最后到我们的硬件上面。那我们呢，就具体来看看这个 sensor 它的驱动架构是什么样子。那今天呢，在 Windows 10上呢， sensor 的架构呢有两种。左边这一种呢，就是基于 HID，HID 是个好东西哈 ，Touch 上可以使用。那我们 sensor 上同样，微软也提供了 HID 的标准支持。如果我们的 firmware 使用的是 HID firmware 的形式，基于 HID 的协议，那基本上大家会发现，整个驱动对战呢，我们都不需要去开发了。Windows 里面呢，都提供了默认的这个 inbox driver 来完成所有的这一些行为。然后呢，大家看这里呢，一样呢是一个 HIDI 方式的一个存储包 mini driver。那么它跟我们前面 touch 里面讲到的是一样的。那么在上面呢，我们有一个 sensor HID class driver。那么它就是用来解析我们所有真正的 HID 的协议，然后最后模拟出我们一个真正的这个sensor 的功能和类型的。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是我们传统的或者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来开发一个自己硬件的驱动，来开发自己硬件的一个客户端的驱动，来驱动我们的硬件。那这种架构呢，我们现在叫 UMDF， 从 WP 8.1 开始呢，我们叫 UMDF， 叫 Sensor V2 的一个架构。那这个架构呢，底下呢，这些是 controller driver， 跟左边这个是一样的，也是我们的 SoC 厂家通常会提供好。那我们要做呢，就开发这个 sensor client driver， 那它呢会通过我们的 sensor class extension 呢，跟我们上层的应用组件去打交道。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 sensor client driver 呢，它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开发。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sensor， 它的一个 sensor client driver 的一个驱动的大概的架构。一般呢在这个 sensor client driver 里面呢，我们是把这个架构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左边这部分，我们是用来响应了 WDF 的各种 callback， 这也是我们任何一个 driver 里面需要做的一些事情。那右边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专门针对 sensor 这种器件的功能呢，提供了一组 sensor DDSI 的接口。这一组 sensor DDSI 的接口呢，就是和我们的 sensor class extension 打交道了，来控制我们 sensor 的采样率啊，控制我们的 threshold 啊等各种各样具体的功能了。那么通常呢，我们每一个 sensor 器件呢，我们在 add device 里面都可以为它创建一个 device instance。 那我们可能一个器件它支持的 sensor 功能呢不止一种，比如说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光感和近距离传感，两种是二合一的。然后我们的那个 ACC 和我们的那个 GIO， 就是我们的那个加速器和 和我们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加速器和我们的那个陀螺仪它功能也是二合一的。那么针对一个硬件呢，我们可以创建针对它每一个 type 呢创建不同的 sensor instance。 那这每一个 sensor instance 呢在 code 里面可能就对应一个 sensor object 了。那么我们的 classic tensor 呢会分别管理好我们创建好了不同的这些 sensor instance。 那这些 sensor instance 呢最后呢它就可以完成我们不同的这个功能。那么左边这个呢就是我们为了实现这两个架构呢Windows 这边提供了一些默认的这个 API 的接口。那这几个 API 的接口呢我们把它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由我们的 Class Extension 提供了这个 API 接口。这 Class Extension 提供了这几个 API 接口呢就是用来让我们生成来控制我们整个生成器件的。比如说前面两个，一个是 Device Initialize Configure。 那 Initialize Configure 和这个 Device Initialize 呢它是在我们的 Add Device 里面做了。我们通常呢就会把下面这些我们控制要由这个 sensor class extension 来通过我们的 callback 来控制我们 sensor 的这些接口呢都注册到通过这个一个叫 sensor control configure 的这个一个结构呢把我们这些指针呢都提供到这里面去。那下面这些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些具体 callback 函数的定义。那这里面增加了一些呢就是我们针对 Win 十上新支持的一些新的 sensor 类型，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运动检测啊，我们的计步器啊，还有我们的气压计啊之类的。那它会增加几个，比如说我们跟 history 数据相关的这几个那个 DDSI 接口。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会在那个 prepare hardware 阶段呢会具体的去控制我们的硬件，把我们的这个 sensor instance 呢给建立起来。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data ready。 那 sensor 的数据获取呢一般我们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的中断，对吧，中断响应的方式。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 polling 的方式，就轮询。那无论是哪一种方式，我们中断呢中断响应，中断服务响应，那我们的 polling 的那个timeout 的这个 timer 的 service， 那这两个呢最后都会 get data， 在我们的 get data 里面取到我们需要的数据之后，判断好它符合 threshold 的标准之后呢，我们都是通过这个 sensor data ready 呢这个 API 呢直接把我们的数据呢 report 上去。然后最后呢还有这个 get sensor list， get sensor list 呢一般我们会在像我们的那个release hardware 啊，像我们的 D0 entry 或者 D0 entry 里面呢，就是一般我们想要知道当前我为这个 device instance 啊注册了多少个 sensor 的功能呢，我们通常呢会通过 get sensor instance 呢get sensor list 呢把我们所注册好的这个 sensor object 呢都通过这个 API 罗列出来，然后具体一个个的去释放或者一个个去上链。那么关于 sensor 器件呢，大家可能非常关注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融合。我们 sensor 的融合它提供了什么样的功能，比方说我的方向，那我的指南针的这种功能。那这个融合呢一般在 Windows 里面呢我们是提供了一个 inbox driver， 不管是以前 Windows 上面的这个1.0 的时代，还是说我们现在在 Win10 上面这个 2.0 时代呢，我们都提供了这样一个 inbox 的那个 Fusion driver。 那这个 Fusion driver 呢现在叫 Fusion V2.dl， 它呢能够支持我们 A 加 G 加 M 或者说 A 加 G 的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其中的这个 A 加 G 加 M 呢就是我们下面这图口看到了，就是我们一个真正的sensor融合要能够支持完整的所有，比如说我们的方向、我们的倾角，还有我们的这个指南针等这种功能呢，它是需要有三种sensor的，一个就是加速器，还有一个磁力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陀螺仪。那如果说我们当前比如说在平板上面，我可能就不需要一个指南针的功能，可能那么大的平板大家不会拿着它来导地图，对吧，一般用手机比较方便。那我玩比如说我一个专门用来设计玩游戏的，那我也不需要，我只需要这个倾角，我只需要它的这个方向，那我可能就不想要这个增加成本去加这个磁力计。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 inbox fusion driver 呢也能够支持这个A 加 M 的模式不好意思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 GIO 的模式，就是说我不想要这个倾角仪。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呢也提供了这个 A 加 G 的模式，这个呢就是这里可能写错了这里其实是 A 加 G 的这个模式。然后呢这个客户呢也可以呢提供自己定制的这个 Fusion Driver。 通过之前 WRD 项目的合作当中，我们知道很多 partner 呢，特别是很多 IHB 啊，他们非常想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算法，我想做自己的这个融合的这个驱动，那可不可以呢？那么在 Win10 上面是可以的。我们现在呢在 Win10 上面通过一个注册表键值来控制，让我们由我们的 OEM ODM 或者说 IHB 自己来决定 我是用自己定制的这个 Fusion Driver， 还是说用系统提供的这个 Inbox。 那它的整个一个选择的过程是这样的，我每一次加载这个 Driver 的过程呢，先来判断这个注册表键值，如果我这个注册表键值呢判断设定好是要加载我自己的这个 Vendor 的 Fusion 呢，那我就去加载它。那如果我用的是那个 Inbox 呢，那我当然就会来监听我底下支持的这几款这个 Sensor 还在不在。那下面呢，这个一点呢，就是 A 加 G 的模式，就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就是我不想要这个磁力计，我只想要简单的玩游戏的功能，或者说一个寻找的功能，那我就用 A 加 G 的模式。那这个 A 加 G 模式的 Fusion 呢，我们也同样需要由我们的 OEM 厂家或者说 IHB 厂家呢，自己来提供。然后呢，关于 sensor 呢，驱动开发可能是上面那些过程，那我们的 sensor API 的配置呢，和 touch 一样，可能都只需要配置好我们一些基于总线的资源啊 ，GPIO 的资源。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简单的那个电源的 resource， 那都比较简单。那但是呢 ，sensor 器件它本身呢有两个 API 里面有两个比较我们需要特殊注意的点，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所看到的这个 RTM 的这个 method，RTM 的这个 method 的这个旋转矩阵呢，它做什么用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sensor 器件呢，它有一个 XYZ 轴，对吧？那我们的那个手机呢，一般来说系统也会给它定义一个默认的 XYZ 轴。那这两个 XYZ 轴，随着我们 PGB 板的设置呢，它可能是不一样的。我们 sensor 可能有90度的转角，甚至180度了。那它最后取出到了这个数据呢，需要进行一个转换，对吧？这个转换呢，就在我们这个 method 里面定义的。那这个 method 其实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就可以看到它的行。代表是我们 sensor 器件的 XYZ 轴，它的列代表是我们手机定义的 XYZ 轴。比如说我们这个图上的这个例子呢，它指的就是我手机上面的就是我 sensor 上面的 X 轴呢对应了手机的 Y 轴，我这个 sensor 上面的这个 sensor 上面的这个 Y 轴呢对应的就是我们手机的负 X 轴， sensor 上面的这个 Z 轴呢对应了手机的负 Z 轴。那基本上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这个三轴的方向怎么转，那根据我们具体板子焊上去的，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定义。那第二个可能需要跟 sensor 相关的，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这个primary 的这个 method。 这个 primary method 呢，其实我们用的比较少，但是如果大家要开发这个 fusion 呢，可能就会用到，因为我们的 fusion driver 里面呢，通常会检测我们这个 primary method 来判断说我当前的这个器件是不是用来，首先我用来进行融合了。当然了，我们一般是比较少用到这个功能了，所以呢，关于这个 method 呢，我们就简单给它制成一就可以了。那 sensor 的基本上一些我们在 driver enable 过程当中需要做的事情呢，大概就是包含这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基于 UMDV 2.0 来开发；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在 firmware 里面去直接支持HID 的协议，或者说我不支持 HID 协议，我就想自己开发一个 client driver， 那么我们就根据刚才介绍的那几个 API 接口和 DDSI 的接口呢，然后来开发我们的这个 sensor 的 driver， 然后呢，在 ACPI 配置里面呢，我们就配好这两个 method。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想提供第三方的融合 driver， 那根据我们sensor 的实际使用场景，比如说我想要 A 加 G、A 加 M， 还是说 A 加 G 加 M 的形式，那我可以来决定我是使用微软的 Inbox Fusion， 还是自己开发 A 加 G 的 Relation Fusion， 都可以。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amera 的一个 enable 的过程。因为 Camera 呢，大家知道就是说Camera 这个本身的这个 driver 是比较复杂的哈，一般由 SOC 厂家就做得很全了。那今天在 Win10 上面，它的这个 sensor driver 的架构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一个呢，其实呢，就首先最上面呢，就是我们一些多媒体的一些应用，然后它通过我们的这个Media Capsule 的这个 ABI 的接口，就是我们的 Application Binary Interface， 啊，直接 call 到我们的 Capsule Pipeline。Pipeline 呢，就提供了我们各种类型的这种，像我们的 JPG 啊，然后我们的 Encoder 啊，我们的 Capsule 的各种 Pipe 的一个输入输出接口。那在这个输入输出接口里面呢，一般是由我们的 Windows 提供的。那同样的，Windows 呢，微软呢允许客户在这里面做一个 Camera Driver Extension 这样一个 Plugin 的插件，来丰富我们自己的功能，来做客户了自己想要增加的一些新特性。那这个 Camera Driver Extension， 如果大家开发过 WP8.1 呢，其实就知道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那个所谓的 MFT0 的这个模块。那进入到内核阶段呢，我们提供了这个 driver 的架构呢，就叫 AVStream driver。AVStream driver 呢，就在这呢和微软针对其他类型的硬件设备呢的做法一样的。微软呢对于硬件设备驱动的 driver 架构设计呢，通常是希望把 一些跟系统相关的、跟我们架构相关的东西呢提取出来，做一个 common 的东西。最后呢，留一个 mini port driver， 或者说 mini port， 或者说 mini driver 的这样一个接口呢，让我们来开发。我们只需要专注于硬件具体的细节部分就可以了。那么在 camera 上是一样的，我们这里提供了一个 camera driver， 它是一个 mini port driver， 由它呢来跟我们的具体的这 camera 分配打交道。那 SOC 厂家呢，一般呢都提供了一个功能完善稳定的这个 camera driver， 那不管是像那个英特尔的平台啊，还是说高通平台，目前都是这样子的。那看完这个架构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 AVStream。 AVStream 呢，就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 mini port driver 类型。那我们的硬件驱动厂商呢，可能只需要关注下面这一块。那么它这个 AVStream 呢，在我们传统设计的过程当中呢，提供了三类的接口，一类叫 Port Class， 那主要是用于我们的 Audio 的，还有一类是叫 Stream Class， 那是用于那个我们的流媒体呢，一般是用于传统设备类型的。在今天的这个比如不管是 8.1 还是今天的 Win10 上面呢，我们用的是这个 AVStream 的 Audio and Video Mini Driver 的这种接口类型。那它这个 AVStream 的这个 Audio Video 的这个 Mini Port Driver 呢的这样的一个子模块呢，其实是微软提供的内置多媒体类驱动程序，它是在我们的整个一个 KS.sys 的这样一个 driver 下面的。它呢的设计的目的，就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把硬件的细节提取出来，让我们呢作为一个 mini port driver 单独去开发。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支持我们客户来编写针对我们硬件细节的一些插件。那 AVStream 的一个设计架构是什么样子呢？ AVStream 呢，我们在开发 mini driver 的时候呢，一般呢是针对这样的一个对象层次。大家看到这个图其实都有很眼熟的感觉，没错，它跟我们现在那个 WDF 的对象设计层次架构其实是类似的。一般呢，我们针对一个 AVStream device， 我们的 camera 设备，我们会有一个 AVStream 的一个 device 的一个对象，然后呢针对这个 device， 我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比如说 capture， 比如说我提供了一个JPG 的编解码的一个功能，那我可能就要为每个功能呢可以注册一个 filter 的对象，然后呢每个 filter 对象呢代表我要具体去完成一种功能的一个功能节点。那怎么来实现这个功能呢？那就是我们再往下更细的这个 pin object。 这个 pin object 呢，就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个功能节点，它对应了这个实体，它的硬件实体。我每一个 pin 呢都可以完成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有个 pin 呢是 preview 了，那我还有一个 pin 呢我是用来做 still capture 了，我还有一个 pin 呢那可能是用来做 video 了。那基本上呢，它的这个对象设计呢就是这个样子。那关于这个 camera driver 呢，具体内部的细节呢，我们这里呢就不做很深入的探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SOC 厂家呢一般都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个 camera mini port driver 的这样一个原始的这样一个 project。 大家呢一般在 enable 一个 camera 的时候，其实我们通常第一步呢就是在 HPI 里面把我们这个新的 camera 它对应的这个 sensor 相关的管脚，它的同样的它的上电时序啊，还有它的一些基于总线上面的这个资源，把它给配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在 mini port driver 的这个架构里面呢，对应了把我们的这些功能引脚呢给它配好，把它上电时序呢给配好，然后呢来完成我们的功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大家很熟悉的这个 camera tuning。 那关于这个 tuning 呢，因为现在 SOC 厂家提供了这个 camera mini port driver 呢，它一般呢也把这个算法做得非常全了，然后并且流出了所有关于这个 tuning 的参数接口，而甚至呢像 Qualcomm 平台有 3A 的这个调试工具，对吧？ 3A 的调试软件，那我们呢可以根据这个软件的调试接口呢，最后呢来配我们这些算法的具体的参数。那关于这个 tuning 呢，今天昨天和今天呢，我们在那个军府七这个 lab 里面呢，也同样请了高通同事来给我们演示怎么使用他们的 3A 平台的这个 tuning 工具来进行 tuning。 我们也把全套的 camera 的这个 tuning 设备呢也放到那个 lab 里面，大家如果感兴趣呢都可以那边去实际体验一下。当然了，这个类别还包括我们之前说的 driver 开发，还有这个 HLK 测试的整体的这个流程呢，在我们的类别里面呢都可以有实际的，每一有电脑有手机可以让我们实际去操作一把。大家如果感兴趣呢，等下我们这个 section 结束了之后都可以过去体验。那在这里呢，我们接下来想简单再介绍一下 Win10 上面 camera 的一些新的特性。那其中一个就是 4K 的支持。那 4K 的支持呢一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就是说有两个地方我们需要注意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4K 分辨率的一个 video capture， 那可能就是我的功耗就增加了，那我需要 有一个温度反应，对吧？我的温度反馈呢，那一般我们会有个 thermal 的一个 callback， 当这个 thermal callback 我超出一定温度范围呢，我就会自动把我的 video capture 给停止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的存储，我当然现在分辨率提高了，那我的这个存储空间肯定要求要增大了。那我们在这个 4K 的 video capture 过程当中呢，会检测我当前的剩余存储空间，如果达到一定的阈值之后呢，我就 callback 同样会调过来，让我们自动停止这个 capture。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独立的这个闪光灯控制，大家之前在 WRD 项目里面多次提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的闪光灯呢，想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器件来进行控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 profile， 这个 profile 呢是也是 Win10 提供出来一个新功能，就是它不只针对说我们的一个 camera 的设备，它的多种配置，比如说多种分辨率啊，还有多种功能，我的 capture， 我还有一个video 啊的多种功能，那还包括我一个 profile 里面可以有包含多个这个 camera 设备，它多个设备里面的多种功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extended variable photo sequence，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多种的我们的这个 capture 的时候的一个参数配置。那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我们在 8.1 上，我们一个做一个三连拍，那我可能这个 capture 呢，就是说我一开始 capture 的这个配置呢，一组配置就配下去，用我三连拍的三个 capture过程当中，那在这里面呢，我们是允许它在每一次 capture 的时候呢，都会根据我们的软件算法呢，都可以对根据我们的比如说采集的图像质量啊，还有我的环境啊，做一个微小的调整，然后把这些参数呢做一个小改变，在每一次 capture 开始呢，多进行一次单独的配置。然后呢，还有就我们的这个人脸检测，那人脸检测这两天的 section 里面很多次都提到了啊。那我们的 camera 里面呢，在 Win10 架构下面同样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DDI 的接口。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种的这种帧速率，多种帧速率呢，比方说我们在 video capture 过程当中呢，我环境呢可能会比较暗或什么的，那以前的设置呢，我们可能是用同一种帧率，比如说30fps 啊，就不断的 capture。那在现在的这个新的架构下面，我们认为这种固定速率的方式呢，可能不一定能够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他可能采集到的图像质量也不一定好，所以呢，我们得允许在它的根据环境的变化呢，我们可以动态的来调整来配置我们这样的一个FPS 的这样一个帧速率。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缩放。那缩放呢，以前的缩放可能是我们现在想缩放到某一个尺寸，它一下子就把参数配置过去了，就是一个突变的过程。那现在呢，我们提供两种模式，一种还是像这种一下缩放就具体参数配置到位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个参数我缩放到这个程度，那它可能就慢慢的就是移过去，给我们有一个视野上的反应的过程。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capture 图像的一个高动态扩展。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现在都非常知道的一个系统，就是说1:1的这种图像采集比例。那所有关于这些新的 camera 的新特性呢，在 MSDN 上面呢都会有一些详细的描述，包括它的任何一个 DDI 的接口是要怎么使用。我们的 driver， 我们的 application 里面用的 API 该怎么去调，在 MSDN 上呢都会有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在那个 Win10的那个 guide document， 就是 Win10 的那开发指导书里面的 camera 的部分呢，也会有详细的说明。大家呢在后面拿到这些资料的推送啊，或者说MSDN 的在线，通过 MSDN 的在线查看呢，都可以去进一步去了解。那总结一下关于 camera 的整个过程呢，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是针对当前不同的 camera 它具体的硬件进行一个 enable， 然后接下来针对我们当前 SoC 平台那具体的这个tuning 算法，它提供了 tuning 工具呢去做具体的 tuning， 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camera 呢就像 enable 起来了。然后呢，最后呢，在讲完 component enable 了，我们想跟大家重点提一下，就是我们在当前这个 mobile 设备上面它的驱动开发有哪些特殊的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说它跟我们传统的 PC 开发可能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当然这些差异呢不影响我们前面提到的 OneDrive Mode 或者是 Universal Driver， 跟这个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哈。那首先呢是一个驱动的 inf 文件，那么在这个 inf 文件里面呢，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要求，第一呢，比如说我们是一个 Unicode 的保存，那我当然需要在文件头要指明我当前的使用的字节序，我是大端还是小端，这个报名编码肯定要指定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 KMDF 或者 UMDF 的我的 library version 也要指定好。大家都非常熟悉基于 WDF 驱动框架来开发这个 driver 呢，都需要有一个这个框架的版本。那在 FIN 下面呢， 同样的也有这样两个条目指令，我们需要来指定对应的框架版本号。还有呢，就像我们的传感器驱动，就是 sensor 驱动呢，在我们 inf 文件里面呢，我们需要指定好了 SID， 这个呢是由于我们那个 UMDF driver 的这种特性决定的。我们在 user mode driver 的情况下呢，一般会限制一些接入的权限，因为 user mode driver 呢它是整个是乱在我们的 local service 下面的，我们不允许所有用户他的权限都能随便接入到我的硬件，随便通过它接入到我内核到我的硬件。所以呢，我每一款 application都需要有相关的级别，包括我的另一个 UMDF driver 要接入到我这一个 UMDF driver 都需要有一定的权限设置。那么比如说这个 sensor， 那它就是有这样的要求。那我们的 driver sample 里面呢也提供了，大家呢可以在 driver sample 里面的那个 info 文件里面呢可以去查看这个安全权限级别呢，就叫那个 sensor security 的一个注册表的配置，它呢就允许我们其他的 user mode driver 能够通过我这个 sensor 的 UMDF driver 来接入我的 sensor 设备。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那个 mobile 上面 info 文件还有一些额外的限制。这个额外的限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DDN store 段里面的 include 或者 need 条目。这两个条目大家最常用的在哪里呢？就是 USB 设备。USB 设备大家一般都开发一个 UMDF 的 driver 之后呢，就要用 WinUSB， 对吧？用系统提供了这个 WinUSB 的这个内核组件，那我们就会在这个 DDN store 的这个条目里面就会 include WinUSB 的这个 info 文件。那么在 mobile 上面呢，我们的要求呢是，如果您想要通过这两个条目来 include 一个另外一个 inf 文件来加载另一个驱动的话，那么您只能来用它来引用了系统提供的这个 inf 文件，而不允许用它来引用第三方的。那同样的，在我们之前也提到了 driver 的一个打包的过程，打包的时候呢，我们的 package generator 需要有个参数，这个参数呢就指定了我们那个hybrid， 比如说指定我们的 WPTK 的它的 root 路径，其实就最后呢就引用到我们这个 Windows key 的它的 core system 到底在哪里，对吧？那如果我们使用了这两个条目呢，我们就不能用这个 hybrid，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 winroot 来替代这个 hybrid 的这个参数。那最后呢，我们现在在 mobile 上面有哪些这个 inf 文件不支持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共同安装，还有我们的内安装。那共同安装和内安装呢，用 WDF 驱动，大家呢一般都非常熟悉了。就比如说我们像用那个 WDF 驱动呢，一般会有一个 WCO installer 或者 WUDFCO installer， 对吧？那么在 mobile 上面呢，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只需要通过前面的这两个参数呢，直接配置好我当前对应的这个 mobile 系统它所使用的这个框架的版本是多少，这样就够了。还有呢，我们不支持你去注册一个 DL 或者说删除一个文件的这样一个指令条目。那第二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我们的 mobile 驱动开发呢要求要打包，对吧？打包要打成一个 package。 那打成一个 package 的过程一般包含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要使用我们的这个 sign .cmd 的这样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呢一般安装完 WDK 了之后呢，它会在那个 Windows key 的 tools bin i386 的这样一个目录下面。然后呢，我们需要一个编写一个固定后缀名.pkg.xml 的这样一个固定后缀名的 XML 文件，用它来配置引导我们的整个一打包的过程，就像我们 inf 文件引导驱动加载过程一样。然后呢，最后呢就调用我们这个 page generator 的这样一个指令呢，来通过我们这个引导了 XML 文件呢，来对驱动进行一个完整的打包。那右边这个图呢，就是我们一个具体的.pkg.xml 文件是怎么编写的。那在这里面，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呢，它都是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只需要在它固定的这个条目下面的 file 里面指定我们这个 sys， 然后呢，把我们的 inf 和 sys 关联起来。这些呢，不管是内核或者说 user mode 呢，其实都是类似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关注哪几个地方呢？一个是我们的 owner， 我们当前这个 driver 谁提供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owner type， 我们的 owner type， 比如说我们的 silicon 厂家 silicon provider， 我们的 OEM， 那它这里提供的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能用 Microsoft 哈，用 Microsoft 呢，最后可能就是在您的 retail 版本里面就会出问题了。然后除了驱动打包呢，那还有一个驱动加载。驱动加载过程呢，在 mobile 上面它也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是后面的过程是类似的。首先我们刚才一直提到了，就是我们的这个driver 的打包。那驱动的 driver 打包呢，最后就是它 driver 打包最主要的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它其实是把我们的 inf 文件在这个 package generator 的这样一个过程呢，就直接就解析了。那我们在 mobile 上面，你的 driver 打包出来之后就没有 inf 文件的概念了。这个 inf 文件呢就被我们解析到这样一个 driver database 的一个注册表下面了。那它对应的就是这几个键值，一个 driver ID、driver files， 还有 driver inf file 或者 driver package 的这样几个子键下面。然后呢，我们看到了这样打包可以把那个包啊加一个.cab 的后缀，就可以把这个包呢直接像我们的解压缩一样解压出来，就可以看到里面多了一个.k 的文件。因为 mobile 的认证呢，一般我们是用那种 内认证，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认证呢加到我们的 SIS 或者 DLO 了后面的。那么在打包过程中会同样把这个认证的这个签名呢会提取出来，生成一个点 CIT。那最后呢还会把这个 INF 文件解析掉，生成一个新的点 IG 的这样一个注册表文件出来。然后呢另外一个它的驱动加载过程呢其实是一样的，跟我们传统的驱动加载过程是一样的，也是通过这个 HID 的匹配啊，是通过这种 HID 的 match 来匹配的。那这里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所有的 mobile 移动端的这种驱动呢，它都是先要把我们的硬件节点配在 ACPI 里面，对吧？那我们 ACPI 编译之后呢，由这个 UFI 呢把 ACPI 的这个 table， 一般我们像我们这个外设呢一般是在这个 DSDT 这个 ASL 里面把它放置到一个指定的位置，然后在我们调用这个 boot manager 的时候，调用就把这个位置呢，这个地址呢，告诉我们的 boot manager， 由它呢来告诉我们的 OS， 最后我们的 OS 就能够读取到这个，能够 load 到这个那个 DSDT ASL 这个 ACPI 的 table。然后呢，我们在解析这个 table 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硬件节点里面具体这个 device package 里面的这个 hardware ID 给解析出来。然后呢，在我们前面说的，我们打包最后变成 FFU 里面所有的 driver 呢都被解析到这个 driver database 下面，然后由在这 driver database 里面呢来找我们对应的 mesh 的驱动，这就是我们 mobile 上面 driver 的一个 PMP 的过程。那可能不太一样，因为 mobile 上面不像我们 Windows 上面是可能调用一些 setup API 的组件把我们的 driver 预安装进去，或者说手动我再去找，那最后它用的是 setup API 的过程。那么在 mobile 上面可能就不是了，它是用这样的一个 PMP 的过程。那下面这个链接呢是我们今天针对这个 OneHack Session 的一个二维码。如果大家呢针对这个 Session 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或者建议呢，都可以通过这个 Session 呢来反馈到 Windows 这边。然后呢在这里我花很简短的一段时间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的一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我们关于驱动开发的一个整体的过程，那主要包括我们的环境的搭建啊我们 driver 模式的选取啊，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universal driver 的这样一个 one driver mode 的这样一种模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在 mobile 上面呢主要四种关键的 components 硬件的一个驱动开发，一个是像 LCD sensor， 还有 touch， 还有 camera。那所有的这些硬件 components 的开发呢，我们无非都是两大主要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ACPI 的配置 ，ACPI 的配置呢，包括我的硬件资源，对吧？还有包括我当前 SOC 提供出来的整个 ACPI， 我的电源管理上面，我要怎么来对我的这些硬件管脚它的那个上电做一个依赖。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这里面呢 ACPI 里面呢还包括就是说我当前这个硬件资源它基于什么样的总线，比如说 iPhone C 级啊，或者说SDIO 级啊的这样一个总线的配置。然后呢在 driver 开发过程当中，我们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很多 components 呢可能会基于某种标准的协议，比如说 touch 或 sensor 基于 HID 协议，对吧？那我们可以在 firmware 里面就把这些协议支持上，我就不需要一些 driver 的开发，那使用 inbox driver。 那我们想要更灵活一些，想要对我们的自己通过自己的 driver 来控制我们的硬件呢，那我们就可以开发自己具体的 component 下面根据这个 driver 模型呢来开发我们自己的一个 client driver 或者 mini pod driver。 那我今天呢分享内容可能主要就是这一些。那各位呢如果说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我们可以现场交流一下因为现在可能时间也已经到了哈。如果大家也没什么问题，或者大家对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那个硬件驱动开发具体我们现在是怎么样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开发过程当中的 debug， 比如说 WinDBG 的实时调试、 log 抓取这些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我们的那个HLK 测试环境怎么搭建，还有包括我们的 Camera 在 Qualcomm 平台上怎么样去 tuning， 那所有这些呢在我们的军府七的这个 lab 里面都提供了现场的演示，大家呢可以去那边呢，我们呢会提供一对一的可以提供了具体就是hands by hands 的这样的一个指导，然后呢也有具体的这个 Camera tuning 的灯箱呢可以让大家去实做。那欢迎大家到这个 lab 里面去，我们的 PE team 的很多同事呢也会在那边。那关于今天的 section 的一些内容的，如果大家有疑问呢，在那边也会有很多同事呢可以为大家去解答或者一起探讨。好，谢谢大家。